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哦，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哦。我记得我跟嘉恩刚结婚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就生病感冒，然后就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一直咳嗽一直咳嗽，然后一直好不起来。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觉得我在咳嗽的过程中好像那种肺都要咳出来的感觉，然后咳到那种横膈膜好像都会痛。虽然看了病，虽然吃了药，虽然一直睡觉，可是病情好像就是没有好转。所以家人就非常的担心，可是他可以做的事以及他会做的事情他都已经做了，然后他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要怎么照顾我，还可以让我快快的好起来。于是乎呢，家人弟兄呢，他就用他对待他爱车的方式来对待我，他就把我呢送回娘家休养，然后呢附加了一句至理名言，说要把新送回原厂保养。好，这个送回原厂保养齁，看起来好像是一句开玩笑的话齁，但是其实后来却让我有很多不同的思想齁。每个人都会生病，在生病的时候，如果有最认识你也是最爱你的人来照顾你，其实那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哦。但如果从信仰的观点来看，人在回原厂保养之前，当我们任意而行，我们没有按照原厂设定来过日子，我们没有按照上帝所赐我们这个人的状态，我们没有按照上帝原厂设定好像来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其实很自然就是会出各样的问题，很自然就是会带来各样我们难以承担的结果。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诗篇第128篇哦，求上帝帮助我们准确的认识上帝美好的心意，认识神从创造以来，创造人以来，放在我们里面那个原厂设定，让我们能够真正领受属神的福气。在开始今天信息之前，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先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创造的主，你也是我们生命的君王。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会听到不同的声音，我们也总是期待能过个舒服有福气的生活，但主，很多时候我们却用金钱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我们以自我满足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甚至用其他人怎么看待我们作为我们自己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这使得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担忧，越来越多的愁苦。但亲爱的主，当我们今天要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愿圣灵引导我们，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更多的体会主美好的心意，也使我们在说话在行事当中真正领受属天的福气。我们将自己献上，求主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邀请弟兄姐妹还是翻开你手中的圣经哦。根据之前的进度，我们要来读到第128篇哦。诗篇128篇其实是一篇我形容祝福满满，而且它是充满喜悦之情的诗歌哦。从经文的一开始，他就用上帝的赐福来开启哦。经文定调了什么是真正的喜乐，什么是真正的福气。如果我们从结构来看，经文的结构来观察，你会发现它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最前面的一部分，它表达了神的应许。它应许什么呢？它应许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遵行他道的人是有福蒙福的。它应许这一些人可以配得一切辛苦劳碌的成果，同时它也应许他们享受赐福，并饱尝神的美善。好，诗篇结构的最后一部分齁，是我形容叫做一个有力的宣告。作者他引导我们这一群读圣经的人齁，来看清楚看明白。他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所以作者他就用一些不同的愿来表达，用愿这个字来表达。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你发现前面是应许，后面是宣告，而夹在应许跟宣告中间的其实是一个实例说明。 换句话说，这个实例说明，就是对当时的百姓，对当时的人来说，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举出一个实际的例子，告诉你那蒙福是什么样的状态，蒙福是什么样的状态。在我母亲的家中，她有十个兄弟姐妹，这个对现代人来说其实是蛮稀奇，蛮稀有的，但是对成长在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其实还算是普遍，就是其实你大概都多多少少有听过。而我和嘉恩，我们没有生孩子，我常常说比数是10:0，所以这是不是代表我的外公外婆就比较蒙福，或是是不是代表生的越多就越属灵？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很有可能问错了问题，因为对当时的希伯来人来说，其实跟华人文化还蛮类似的，他们认为快乐的一个样貌或是一个快乐的样子，就是儿女成群，就是子孙满堂，就像是那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还有就像那个橄榄枝子一样。但是圣经中在这里用这个例子，它并不是要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成不变的照着字面去经历才算是蒙福，可是经文蕴藏的含义到了今天却仍然宝贵，仍然重要。属神的那个祝福，它蕴含着增长，蕴含着生命的力量，这个层面我们待会会特别来提。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该问的问题不是谁生的孩子多，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该问的问题是谁活出了神美好的形象。上帝的福气，上帝的赐福，其实你会发现他必须要回到神的创造当中来思想，要回到上帝给我们的原厂设定来看。神的福气是我们吃劳碌得来的，是要我们享受赐福，要我们饱尝美善。神给的福气是让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经历那个生命的延续，也分享属神的美善。其实你会发现，在每一项经文中描述的祝福都跟上帝的形象有关，其实也是我们被上帝所造那个时候的原厂设定。好，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第一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把它形容叫做工作的设定，叫做工作的设定。什么是工作的设定？这里指的是你知道为何而活，不是赚钱，你也不会无所事事，而是你很清楚知道上帝给你的托付。工作的设定代表着我们是有使命感的，我们对上帝赏赐给我们的生命还有时间，我们要负起责任。而真正的为主而活，换句话说，工作的设定跟你的年龄其实没有关联，跟你是不是退休也没有关联，跟你有没有财富自由也没有关联。经文中在这里有一句很有趣的描述，我很喜欢，他说吃劳碌得来的，也有人把这一句话翻译成吃你劳碌得来的果子，或是说配得你辛苦劳碌的成果。诶，很特别哦，上帝给人的福气不是睡觉睡到自然醒，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有很多被动收入哦。经文在这里同时提到了劳碌以及祝福。刚过的7月，教会办了儿童营，就是暑期的儿童营会。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好多的学青都一起参与在里面，这些年轻人在里面付出，然后在里面我觉得参与服事，而教会也有好多儿童主日学老师也投入其中。在炎热的夏天当中，身为台湾人，我们最喜欢最享受的事情大概就是喝手摇饮。大家脑中想象一个画面，或想象两个不同的画面。第一个画面是今天当你开始准备儿童营的服事，所以你一早就来到教会，然后呢你就获得了一杯冰冰凉凉的手摇饮，你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大部分人心情应该觉得其实蛮开心的，有人关心我们，有人为我们预备，知道我们的辛劳，你就蛮开心，也觉得蛮好像得到鼓励。 但是我们来想象第二幅图画哈，如果你是在经过一天的营会之后，你在陪了小孩四处奔跑了一整天，课程完毕，所有的闯关都顺利的进行，然后你挥汗走了18000步，然后在营会结束的时候，同工们一起坐下来在那里分享数算上帝的恩典，这个时候你同样拿到一杯冰冰凉凉的手摇饮，然后你就喝了一口，那个时候的满足其实跟第一种的满足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劳碌得来的意味着人在工作中，人在行动中，人在实践当中，我们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所以你不是坐享其成，你不是跟上帝许愿说啊，上帝你要满足我心中一切想要的。相反的，我们是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是在世人看起来是劳碌的工作，可是我们却有一份特权，那一份特权是上帝给我们很独特的祝福，也就是享受劳碌的果实，享受那一杯价值远超过金钱本身的手摇饮。在这个时代，我们比较辛苦的地方是，人们对于工作总是有很多不同的误解，人要不是就是极力的追求，要不然就是避之唯恐不及。人们衡量工作的方式常常只剩下金钱，我们却忘记价值。我在强调，上帝自己就是工作的神，他创造世界，而至今他仍旧护理这个世界，神从未停止他的工作。对神的儿女来说，工作的设定，上帝给我们的原厂设定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为何而活，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活。焦点不是赚钱，更不是无所事事的虚度光阴，而是我们清楚知道上帝给我的托付是什么，而去善用神给我们的生命，神给我们的时间。换句话说，在工作的设定中，没有人会太年长而无法为主而活，也不会有人太年轻而没有办法为主所用。如果80岁的摩西，他每天就是想着啊，我太老了，我太老了，我80岁了，我要准备退休，那不好意思，出埃及记可能就变得很短，我们就都没有办法见到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那个壮阔场面。如果16、17岁的但以理，他每天就想着我太年轻，我太年轻，我不成气候，那或许但以理书的故事也会变得比较短一点，我们也没有办法见证那个人在吃素菜喝白水还可以长胖的奇迹。当圣经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很确定这不只是对年轻人的劝勉，同样是对于中年人，同样是对于年迈长者的劝勉。要爱惜光阴，紧接着的经文是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哦，因为明白主的旨意，在生命的每一个不同阶段，我们都可以为主而活，我们都可以为主殷勤，我们都可以为主运用时间，我们也都可以在主的托付当中为主做工。我记得在好几年前，当马牧师开始要规划他的退休生活的时候，我们周围这一些小辈们，就喜欢叽叽喳喳的乱出各种主意，然后呢，我们就想着说啊，马牧师，很喜欢花花草草，很喜欢养鱼养鸟，所以呢，他最好的退休生活就是去经营一家民宿，民宿的名称呢就叫做鸟鱼花香，这样刚好满足他最喜欢的三个元素，然后呢，我们大家这些服侍很疲惫的人呢，我们就轮流安排休假，就去支持这个民宿，然后就是，我们就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可是当马牧师夫妇他们在寻求的过程中，他们却很忠心的去回应神，他们清楚知道上帝所托付他们的，他们对于神给他们的生命以及时间负责任，他们使用上帝过去在他们生命中的装备以及各样的历练，然后他们愿意来开拓来服侍。这份对神的认定其实成为我们 极美的榜样。可想而知，在开拓的过程中，其实一定会有劳碌，一定会有压力，一定会有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挑战。但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份祝福，赏赐那一份劳碌后的果实，赏赐那一份淫秽后冰冰凉凉的手摇饮，赏赐那一个人夺不走与主同工的喜乐。神在创造的时候，那个原厂设定，我们刚刚想了第一个层面，是关于工作的层面，是关于工作的设定。我们接下来要来想第二个层面哦。第二个层面，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关于关系的设定。关系的设定，好，什么是关系的设定？其实那是一份在爱中真实的交流，是生命与其他的灵魂相遇。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是把人当成人，而不是去计算，而更不会去算计。这份关系是自由的，是像是阅读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写下那个独特的故事，是去聆听上帝在每一个被造奇妙可畏的人身上他们谱出的诗歌，是珍惜上帝看着每一个无可取代的生命，更是从不同的人身上看见主的荣美。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有点悲伤的经验，或是遇过某一种状况，就是有人会把其他的人当成资源或是数据化。某某人他的生产力是多少，某某人他的绩效是多少，又或某某人他可以为教会奉献多少钱。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我们，在神的心中，在神的家中，关系不应该被扭曲为工具或是数字。关系是在爱中那份自由的交流，关系是在爱中去建立连结。面对关系，人的本性是这样子，我们很喜欢计算，华人跟犹太人有点像，我们很喜欢算。有一句话叫做养儿防老，有人就觉得，哎，我只要养了小孩，我老了以后就会有保障，就像我买股票一样，我投资了多少钱，未来有可能可以收多少的回报。而到了这个时代，你发现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也是计算，我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有一些人就因为我不想要花这笔钱，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生小孩，或是我就觉得我养不起小孩。我常常在想这两个不同的面向，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我的孩子给我多少钱，我养孩子要花多少钱，其实它不应该成为世代的对立，更不应该成为教会关注的常态。因为在关系当中，这从起步其实就走错了。我们刚刚提到关系是在爱中去建立真实的交流，是生命与其他灵魂的相遇，是我们去彼此分享我们生命的内涵，是我们去学习去爱，我们也学习被爱，是没有计算的，更是不会去算计对方的。我相信在圣经的经文中，那个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其实它描述的是这一份爱的关系。对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把金钱当成唯一衡量事物的标准，以至于我们间接的，我们不小心，我们好像造成人被物化，人被贬低，甚至我们无形的也物化自己，我们无形的也贬低自己。可是你回到神的身上来看，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敬拜的神，他自己就是在关系中的神。基督信仰中的三一神的三指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一指的是我们所敬拜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享有美好的团契关系，他们却一同参与在创造、救赎以及成全的工作中。而这样自给自足的神，他们有美好的互动，他们有美好的团契，他们为什么还要造人呢？绝对不是因为人多有贡献，也不是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多厉害的商业机密或是技术资源， 其实在关系当中，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神造我们是因为爱的缘故，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主的爱，这一份爱带来完全的接纳，这一份爱才带来生命中真正的连结。好，神所创造的原厂设定，我们刚刚说第一个层面是工作的设定，第二个层面是关系的设定，而第三个层面我们要来思想关于分享的设定。分享的设定是什么？分享的设定是指当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以及美善的时候，我们内在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动力，是我们想要把这一些东西传递出去。分享的设定不是隐藏，分享的设定也不会缺乏，反而是因为我们品尝到属神的美善，我们传递出去，就像是你看到葡萄，你看到橄榄一样，它不会只出现一颗，它是很多很多不断的出现，多而又多，结实累累。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我有机会参与在姐妹会的当中，跟他们一起聚会，我亲身感受到这一种多而又多源源不绝的分享。怎么说呢？就是当有姐妹们在分享他们生命中的喜悦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若传出了笑声，接下来很神奇的，这个笑声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然后就会全部满满的笑声，我形容这叫属神的喜乐。而当同工们在聚集的时候，一开始有人分享零食，接下来也很神奇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零食，会有甜的，有咸的，有伴手礼，然后会有人把咖啡都带来冲，我形容这叫属神的丰富。而当我们在预备一个新学期一个新阶段的时候，当有人预备了一个精致的桌牌，很神奇的，各样的东西就开始被优化，名牌整理箱柜子所有东西就都让人非常的惊艳，我形容那叫属神的次序，属神的喜乐，属神的丰富，属神的次序。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分享的设定当中，在这个属神的原厂设定当中，它直接呈现了神的美善，而它也直接呈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弟兄姐妹之所以会这样做，不是被迫的，也不是不情愿，更没有人是为了要讨好别人，反而是因为我们在感恩当中，我们领受了恩典，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这个源源不绝的动力，这个分享的设定，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有人可能透过预备食物，有人可能透过分享点子，有人可能给予回馈，有人可能默默在打扫环境，可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他都同样将属神的美善传递出去，而他传递出去以后，你发现他带来的是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在其中。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跟教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世界上的快乐，很多时候人是建立在剥夺他人来满足自己，好像为了要增进我的生活水准，世界上就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必须要降低生活水准。特别在华人的文化中，或是在我们成长经历比较辛苦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懂得慷慨，我们不太懂得分享，甚至我们打从心底不觉得慷慨还有分享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脑中被深深植入了一个概念，叫做资源有限。我们在匮乏当中，我们只想要抓取，我们只想要自保，我们只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所以你去观察，华人很喜欢请别人吃饭，可是每一个人请别人吃饭动机不一样，有人请别人吃饭是出于爱面子，有人请别人吃饭是出于愧疚，有人请别人吃饭是出于弥补，有人请别人吃饭是出于利益交换。可是很可惜的，这都跟基督信仰中我们说分享的概念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在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当中，通常会将神的属性分为两类型，一类叫做不可传递的，另外一类叫做可以传递的。不可传递的属性，像是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上帝是自由拥有的，我们是一群受造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变成神，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 有另外一种属性叫做神可以传递的属性，包括上帝的慈爱、怜悯、智慧，甚至是神的创意。上帝乐意与人分享，我们虽然是被造的，但在我们身上也有神的形象，我们可以活出属神的美善。感谢主，神自己就是慷慨的主，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一些行动正直的人。耶稣基督自己也是慷慨的主，他用他的行动去展现施比受更有福。分享的设定不是隐藏，也不会缺乏，而是我们品尝到属神的美善，进而传递出去。其实这才是基督徒生命原来的样貌，这也是蒙福的人能够亲自去实践，属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亲眼去见证的。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帝在创造时的原厂设定，第一个层面是工作的设定，不是赚钱，也不会无所事事，而是你很清楚知道上帝托付你的，你知道你为何而活。第二个层面是关系的设定，是你把人当成人，不是计算，也不会算计，而是生命与其他灵魂的相遇，是在爱中真实的交流。而第三个层面叫做分享的设定，不是隐藏，也不会缺乏，而是你在品尝属神的美善，你进而传递出去。当我们观察这三个向度，你会发现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效法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也是这样。回到第一节的经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这个敬畏有两个意思，通常我们在理解敬畏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描述的是惧怕，但另外一个描述的是惊叹。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体会，是惧怕还是惊叹？我常常在想，当我们按着神的形象而活，按着神所设定的这个原厂设定来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经验会是，我们会为了上帝的工作而欢呼，我们会为了那个爱中的关系而喜悦，我们会为着那个分享中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惊叹。但相反的，当我们选择不要按照神的原厂设定来过日子，我们极有可能是过着没有目标，生活没有重心，好像虚度光阴。我们会在那个忧愁，在那个愁烦当中封闭自己，我们害怕让人靠近，我们也害怕与人建立关系，我们想要掌控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最后却落入那个深深的惧怕以及恐惧当中。神学家加尔文他在曾经在一个讲道当中告诉基督徒，他说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发展出比这个世界上的人更美好、更深刻的快乐意义，因为世界上的人的快乐不过建立在安逸、名誉或是巨大的财富上面，但对基督徒来说，喜乐、祝福不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不是我今天运气很好，我今天很幸运。基督徒也不是生命中没有难处、没有挑战。可是诗篇128篇一直在帮助我们重新思想真正的喜乐还有福气。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享受快乐，也都希望可以领受祝福，但是大多数人都太任性了，他们拒绝去聆听那一位定义要我们享受快乐的神的旨意，反而固执地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人们拒绝工作，却又感叹生活无聊，生命没意义，价值感低落，感叹年轻的时候怀才不遇，感叹老了时候不重用。人们拒绝去建立关系，却又感叹没有人关心，社交疏离，没有人情味，别人不符合我的期待，甚至去论断其他人的言行举止。人们拒绝分享，却又斤斤计较，处处比较，感叹生活匮乏，在焦虑中生出各式各样的苦毒。其实这就好像什么？这就好像人想要寻找生命的意义，想要追求快乐，但是呢，他想要领受这个诗篇128篇的满满的祝福，但是他却拒绝按照上帝的原厂设定而行。他们想要登锡安山，他们却漠视一切的路标，他们却拒绝去校准方向， 甚至固执的避免，就是我不要跟着别人一起行。他们想要在旷野当中披荆斩棘，自己撞得头破血流。如果是这样，其实是很辛苦的。人在面对这样子的挫败，在面对这样沮丧，还有这样失败，其实是不好过的。然而最讽刺的是，这些人最后又会转过头来指控上帝，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能满足我这么单纯的愿望？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祝福我？我们需要很谦卑的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那你会发现信仰可能带给你的困扰是蛮多的。可是回过头来说，当我们按照神的原厂设定走在上帝的路径上，你会发现我们所领受的祝福其实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其中那个最大的祝福是我们的生命被塑造，我们越来越像这一位爱我们的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感恩的是，我们背后的靠山就是这一位创造的主。在上帝的手中，他拥有最完整的资源，而上帝也乐意赏赐这一些恩典。当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整个的架构其实就是希望我们这一群被他所造的儿女，我们可以像儿女一样活着，我们可以喜乐蒙福的过日子。也就是说，其实当基督徒不难，你要当悖逆神的人，当非基督徒才比较难。按着神的原厂设定，遵行神的道的人变为有福，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今天我定了这个题目叫做原厂设定，其实期待是我们可以更多准确的来认识神，也在神的形象中好像活出神从创世以来给人的原厂设定，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虽然我们现实的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中好像总是会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不符合神心意的声音，我形容呢，就好像我们被灌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应用程式在我们的电脑当中，所以使得我们的系统运作越来越慢，越来越卡。但是每一次的主日崇拜就像是回原厂保养一样，让我们真正看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每一次的崇拜都帮助我们重新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最认识我们、最爱我们的神来照顾生病的我们，使我们逐渐恢复属神美好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也是最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主，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期待能蒙福，我们期待能够有心中的平安。但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所赐的平安与福气与世界告诉我们的不同。你期待我们参与在你的工作中，不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而是愿意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主，你期待与我们有爱的关系，不是因为你缺乏，而是你愿意我们可以与你同心。主，你期待我们学习分享，不是被迫的，而是愿意我们可以与主同乐。就求圣灵引导我们忠于神的托付。我们的福气是在工作中、在关系中、在分享中，我们被主塑造，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将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求主时时向我们说话。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